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呢，我的题目是遗憾终生的请辞。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同来去这个圣经
预备，请。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上帝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一同定得退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篱笆哪里，勉强能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这个就是来到第三个一个比方啊，耶稣啊请那些客人，那个主人请的那些客人来赴这个筵席，但是他们都推辞了。然后主人就非常的生气动怒，就说，好，你们不来，我要叫街上大巷大街小巷的人都来参加啊。这个一个是筵席，我们知道说啊，在圣经里面讲到筵席啊，都是指到救恩的筵席。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宏大丰盛丰富的救恩，这个邀请呢都已经送到所有人的面前，但是很可惜很多人推辞了哈。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听说这个是满汉全席，不知道有没有人吃过这个满汉全席哈。听说要吃三天呢，吃完以后就胃痛了，是吧？那么多还要吃三天，不停地吃不停地吃，一定吃坏，一定会吃病的，是吧？那么首先我们知道说，耶稣讲的丰盛的筵席都是指到救恩，这个救恩。有时候你说，林牧师啊，我们这些人啊，这些人啊，你们我都信主好多年了，我信主三年了、五年了、三十年、四十年，还要听福音吗？这样子啊，我们觉得，哎呀，老师讲福音的话，我就我希望不要听一点深一点的哈。其实我越来越发现，我跟师母常常交流的时候最近这几年常常发现说，哎呀，原来福音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简单，那么的好像几道菜，实在是丰盛，是高潮迭起。有时候我们吃一顿饭，对不对？有一个主菜，其他的都是其他都是次要的，对不对？但是在神的救恩里面，高潮迭起啊！我们以为这个是高潮，有一个更大的高潮，还有一个高潮，还有一个高潮，无穷无尽的高潮。我们的发现就是这样子。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心中未曾想过的老师说我听过一个小孩子，他以前住的那个的房子很小，那一个的房子住了几十户几十户，一个一个这样子所以呢，后来他信了耶稣，有人就告诉他说耶稣说，我现在暂时离开你们，我要在天上为你们预备地方，有一天我会接你们到我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个小孩子呢，想象到说将来到天堂也好像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大概每人一百次这样子因为他没办法想象天堂的荣美，他用自己的这个想法来去想象天堂。因此这句话就提醒我们说，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是你的眼睛未曾看过，你不要用眼睛来去限制神所为你预备的荣耀，是你未曾听过未曾想过的那么的荣美。你看看我接近这个有机会 去加拿大讲道，那么去讲完道之后呢，我的好朋友，那么在菲律宾的时候已经认识了，他很早说，牧师你来我教会讲道，我要带你去 Banff 再去看一看。其实我去过了 Banff 那个班夫和对不对国家公园，非常漂亮。我一个牧师朋友，我还没有去以前，我有个牧师朋友，我告诉他说我二十几年前了，我说我要去 Banff， 那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哦 Banff。这个是这仅次于天堂，天堂最漂亮，第二就是 Banff 这样子哈、哦。我们去了，真是非常的漂亮。那么所以呢，前像几个月前我们就去了，讲完道以后再去这个 Banff， 我跟林师母再去，真的是去了几天而已，两三天而已，还是非常的享受，还是非常欣赏那个当中的那个美景。如果今天呢，各位，这个受连累的时间，我们知道，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不单止他们受到惩罚，整个的世界，整个的这个的生态环境都受到咒诅，你知道吗 ？Cursed， 要大地要因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嘛。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今天这个被罪连累、已经堕落的世界仍然如此美丽，仍然如此美丽，神在将来为我们所预备的新天新地，岂不更是荣美的不能够想象吗？是吧？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是 cursed， 已经是受罪连累过的，还是那么漂亮。你想想看，我岂不是前几个礼拜讲到 shalom 这个字吗？平安呢？什么叫平安呢？平安就是神的 original design， 神本来的设计。你说，若是一个世界没有被罪这个污染过的，这个世界是何等的荣美？请问，这个宴宴的菜单包括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就是说今天我信了耶稣，就等于说买了一个去天堂的一个的飞机票，我就有一个 booking 好像 booking hotel 一样，我在天堂有一个 booking， 有一个 reservation， 有一个地方了，我可以去。没有想到说救恩不是这样子的，各位，我只是说在这个菜单里面稍微讲一讲而已。第一件事情，神的救恩的里面第一件事情，本来我们是与神为敌，我们是与神为敌。你知道神不是很喜欢与你为敌，是你喜欢与神为敌。神不是很喜欢跟你过不去，是你跟上帝过不去。因为神是圣洁的，上帝是神圣的，上帝是至善的。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行为是跟神完全对立，所以不是神要追着你搞，也不是神要与你为敌，是你与神为敌。但是今天，因为我们的罪蒙赦免，今天我们不单止罪蒙赦免，不单只是一个蒙赦免的囚犯，啊，你走吧，无罪释放，不是，我们还有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就是说，今天成为神的儿女，啊，好像诗篇二十三篇所说的，你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丰盛的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是个最美丽的对救恩的描述，对吧？跟随基督一生一世恩惠慈爱相随。所以救恩的祝福不是等到我死那一天才跳到天堂去，没有，是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的一生所发生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与带领的下面。什么你以为不好的事情，神都可以变成美丽的事情，都变为好的事情。我今生蒙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生命的丰盛，有目的，有方向，也有用处。这是我今天，我的今天的生活，我的生命不是单单是为着吃饭，吃完以后呢就睡觉，睡觉以后呢就醒过来再吃，吃完以后再睡，好像养猪一样，是吧？不是的，我们是有目的，有方向，有用处。到最后，每一个人的路都走完了，啊，世路走完，啊，进入永恒，在神的新的创造当中，与众圣徒一同的继续认识他，享受他的同在，侍奉他的至永恒。昨天，那个粤语堂那位Wilson 弟兄，啊，王世勋弟兄的追思礼拜，那么我们在这里主持，也坐满整个的会堂，各方人都有来了。这位弟兄他知道说，神借他的时间差不多到了，几个月前他已经都常常跟他的太太说，这个追思礼拜应该怎么去安排， 谁要来唱歌，谁要来读经，谁要来讲道，什么人什么人，甚至他说我要这个 theme color 主调颜色是紫色，所以昨天全部穿紫色为什么呢？我不是要黑白，黑白是一种好像很伤感，我要紫色，紫色是 celebration， 我要感谢神，我要到神那边去了。他太太几次就问他说 Are you ready？ 你真的是准备好去见主耶稣了吗？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那时候他都非常清醒，他不是模模糊糊说的，他说我非常准备好。其实几个礼拜前他打电话给我，跟他的太太说，跟我谈论这个的殡仪馆的事情，是那个人本身跟我谈，不是他的家人。我一向以来弟兄姐妹生病都是家人打电话跟牧师谈谈这个后事怎么去安排，很少自己打电话给我说我要安排是怎么，有时候我都讲不出来呢，我都不好意思讲啊，但是我都好像没有心理准备好。他就已经准备好我要安排怎么去见主，我要那个葬礼怎么去荣耀神等等等等。好，所以呢，当我们知道说这个事路走完啊，我们不是 exit， 我们是 enter 啊，我们都是有 exit 对不对？出去，我们不是出去，我们是进入，来进入神的同在的里面。这个就是我们所面对今天的菜单，何等的丰盛，并且这是一个最容易的那个邀请哈，只要你愿意啊，只要你愿意，这个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可以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都可以来。你看旧约就已经有这个 invitation， 就已经邀请了啊，你们一切干渴的啊都可以就近水来，这个救恩的水嘛，救恩的泉源嘛，对不对？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第一马太福音11:28，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就立刻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有没有？启示录22:17，圣灵和信徒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是一个邀请，是最什么？是最容易的，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得到。但是你必须明白，那么容易啊，不是说这个是便宜。我们今天的这个救恩，不是廉价救恩 （cheap salvation）， 不是，你不要误解。所以呢，啊，你都来吧，你来吧，很容易吧？啊，这个亿万富豪，这个，你给他一点钱，好像是这个九牛一毛的那么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九牛一毛，是沉重的代价。是刚刚相反，这个救恩的恩典是极昂贵的，因为你永远付不起这个高昂的代价，所以上帝把它变成恩典送给你，因为你付不起。所以呢，这个救恩不是说随随便便的，是上帝替我们付了这个代价。几年前吧，林师母跟几位姐妹去洛杉矶参加一个华神的一个课程。那么住在一个人的家，那么到第五天的时候呢，要离开的时候呢，几位姐妹说打算要请这位的姐妹这个 host 啊去吃个早餐，这样子就去个比较好的早餐，不是普通的餐厅，是个 club 俱乐部啊，可能是 golf 他不说不知道啊。那么吃个非常好的早餐来谢谢这个姐妹，让她的把她的家开放五天给这四个人住啊，不简单了哈，谢谢她。结果呢，这个就是好，那么我们吃饭的林师母祷告吧，是传道人祷告，祷告完以后他们吃完以后呢，埋单的时候，那个的服务员就说来到他们面前要给账单的时候，他说没关系，有人替你们付了啊。什么替你们付？谁啊？他说刚才有一个人哈，替你们付了。他还交代说一句话，什么话呢 ？Jesus paid it all 啊。耶稣已经替你付了，这个 Jesus paid off， 这个就是其实是一首圣诗，你知道吗？耶稣为我还罪债，这样子 Jesus paid it all， 耶稣已经为我还清那个罪债，他说 Jesus paid it all。 所以他们几位免费早餐，不是说这些食物都没有用的了这个的餐厅这个要做慈善，好像做慈善机关一样，好像 feed the homeless 一样的，不是。 Somebody paid， 有人已经付了，Jesus paid it all。 各位，我们今天这个救恩，你今天信了，你得救了，得永生，跟神重建关系，不是说便宜廉价的，重价的。 当你想到这个重价的这个的救恩的时候，你才会产生那种要做门徒的那个动力。不然的话，你就以为我什么什么重要，你不想到这个的代价是何等的沉重，所带来的那个结果是何等的丰盛荣耀的时候，你不知道做基督徒的认真性在什么的地方，你就会随随便便。你不知道说今天我能够蒙恩得救， Somebody paid it all， Jesus paid it all， 耶稣付上沉重的代价，因为我付不起，并且你愿意你肯，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恩典了。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必早给你活水。这段圣经大家都记得，就是耶稣在这个去撒玛利亚的这个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城的时候，经过那个遇见那个撒玛利亚那个的女人吧，对不对啊？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那么就讲到这个活水的问题，对不对？那么他就向耶稣拿这个活水，让他喝了以后呢，他就不需要每天都来打水那么辛苦。那么耶稣对他说什么？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并且对你说给我水喝的这个人是谁，你一定会求他，他一定会给你。我请各位注意这三个字，红色的三个字，这个就是救恩过程，这个就是救恩过程。第一个知，你知道，你知道神的恩赐，并且呢，神的恩赐通过什么来到我身上？通过现在跟你说话那个人啊，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这个人是谁，你就求他，你求他，他就一定给你。你不是买，不是说你就向他买吧，啊，他就卖给你，不是，乃是说什么？你就求他，他就给你。你知道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字求他。第三个就是给，就是那么的简单。为什么 ？Jesus paid it all， 有人已经付上了这个沉重的代价。这个是一个完全恩典的邀请，完全的恩典的邀请。以下这几句话，其实在两个礼拜前我曾经 post 过一次，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啊，请客之道，岂不是说，当然我要请客，比如说你要嫁女儿，你要娶媳妇，娶女儿儿媳妇，那么。家人、家族、亲属、朋友，不请不行的啊，一定要请啊，因为他上帝请过我啊，所以我一定要请他，这样子啊，礼尚往来嘛。啊，社会有名望的人，有头有脸的人，哇，譬如说，忽然间来个重量级人物参加这个婚宴，你都巴不得介绍给所有的宾客，他哇，连他都来这样子哦。我们也请的是正正常常的，不正常的，等一下搞到整个婚宴闹烧笑话就麻烦了，是吧？我们也很多人的事情，那是富主富贵的人啊，给人知道说我是这个阶层的人啊，有一些人是带给你光彩的人啊，将来可能会有求于你、有求于他的人啊，或者说与你门当啊互对的人啊啊，或者说好像主耶稣上次提过是说啊，是不是请那些将来会还人情给你的人？总的来说有两个字，一个词就是企图，有些企图在其中 ，intention 在其中的。但是神的救恩啊，完全是恩典的邀请，完全的邀请。就是说，后来我们发现，不但前面那个预先邀请的是恩典的邀请，甚至后来那些预先被邀请的不来，后来到大街小巷请的人，那个残废的、瞎眼的、贫穷的，通通都来。这个更是恩典的邀，更是恩典的邀请，更是。有多没有少，更是恩典的邀请。很可惜，难以理解的推辞，非常难以理解。主人已经有事前的邀请，他们已经答应了。你知道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请客都有他的这个习惯。犹太人的习惯就是说，有喜事，我老早就告诉你，对不对？老早告诉你，难道他到差不多到的时候，就请这个的仆人再去再三的催请，再三的催请。所以呢，他们的这个推辞哈，不但是难以理解，甚至可以说是不能原谅。为什么呢？第一，主人已经有事前的邀请，并且他们已经答应，他们才会，主人才会派仆人去再三的催请的，所以这个过程是这样子的。第二，日子临到呢，主人再派 这个仆人再三催请，这是那些个奉属，他们紧都推迟了。再看下去，再看下去，你看见什么呢？主人对这个筵席的那个慎重，早就已经好好邀请了啊，不是马马虎虎的。对宾客的礼遇啊，对事情的周详的安排，显出主人的谦卑、认真和热忱。我相信这个主人能够请那么大的这个客，实在是不简单。我记得有我们华人文化里面，请客岂不是特别结婚，岂不是要每一桌都要去敬酒吗？啊，每一桌啊，我听说有一个人就宾客太多了，啊，从一开始吃第一道菜就开始敬，敬到最后一道菜都还没有敬完，因为他请了几百桌，对不对哈？每一个都要敬酒，谢谢谢谢谢谢。结果呢，排了三个小时都还没有敬完，新郎新娘都没得吃，很糟糕哈。这个主人对这个筵席的慎重一定是非常非常，他但一定是非常富贵，说起来，不然的话，他哪里能够请到那么大的一个排场，那么多的宾客，甚至到一个地步，在街上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来，尽量请。我这里丰富，我这里绰绰有余。他是一个非常富贵的，当然可能一直推上去，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但是他对这次的宾客还是那么的谦虚，那么认真，那么热忱，那么的礼遇。所以他们的推辞实在是难以理解，难以理解。有时候我们知道说，本来不去的啊，本来不去。不过那些的主事人多次打电话再来，到一个地步呢，你还是要去，是不是？推不掉啊，推不掉，不好意思再推了。他打第三次电话来了，不行了，真是不好意思啊，一定要去。其实呢，上帝呢也常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对我们进行过多番的邀请。在座当中，我相信大部分弟兄姐妹都不是一出生。不是一出生都是在基督徒的这个的家庭里面，大部分都不是。神都用各种不同的办法来呼召我们进到他的家，好像什么呢？当然有些人就是很好，感谢神了，父母是基督徒。我不是，我是差不多六岁的时候，我妈妈信了主，所以感谢神。虽然不是基督徒家庭，也差不多了。我六岁的时候，妈妈就信了主，就带领我们，感谢神。有些人没有信主，但是他就读于基督教的学校。基督教学校，基督教学校也有好多种，有些就是一种的名目上是基督教，对吧？都是叫一些仁义道德，好像叫孔夫子一样的那个。但是有一些是很金钱的，有些老师是非常非常的爱主的，他们把教书这个的工作变成是一个传福音的平台与机会。但是美国不行呢，美国不能在教室里面提的，对不对？但是以前在台湾啊，在香港啊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都可以讲福音。我的老师就是因为我是基督教学校啊，那么有人就读过基督教学校，有些人曾经被朋友邀请过参加教会活动，比如说幸福小组、什么布道会啊、什么这种的这个啊音乐布道会。接触过，但是他还没有信主，但起码他知道，他听过。有些是有朋友向你传过福音的，有一些什么，有人向你寄过什么福音杂志的啊，有人很好啊，每一年都有些，比如说我们有些长辈住在北加州，一些长辈很长辈呢，都没办法，有时在电话里面劝他去信主啊，你的儿女也信主，他们都很困难，所以我们就寄一些中国信徒月刊给他们，都可以嘛，简单。他们都读得津津有味，里面很多见证嘛，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人之前呢、都已经给上帝邀请过了，种种不同的渠道，是吗？但是他们用各种理由去推却，真是不明白，真的不明白。第一，这个不是临时的邀约；第二，这个不是，这个是乐事啊，有的吃不是乐事吗？对不对？你知道，能吃这个有一种愉悦感，对不对？吃饭。吃好的东西有愉悦感，是不是？不是苦差呀，你干嘛要推呢？第三，最重要，不受贺礼，是吧？不受贺礼的那个宴请。那么你看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有人说我卖了一块田地，我现在要去看；有人说我卖了新的牛，我要去试试看；有人说我刚结了婚啊。三个主要原因嘛，他们是这个异口同声的来去推却。各位，以前是买田地，今天是买房子，你会不会对那个人说，比如说人请你请客，对不起，我刚买了一套房子， 这老何呀，五百万，我现在又去看你看，没看过呢。你会不会去买个房子？你没有看过的啊？譬如说这个牛就是车子嘛，我卖你一部车子，我卖你一部车子，现在我要去试开一下，看这个车子好不好？有人没有试过车子就去开吗？啊，这样子，最好的车子，你对它101%的信心，你还要去试试看，有没有？结了婚，岂不是你都应该把你的新娘子带给人看一看吗？但这是我的新娶的媳妇，是大家认识一下嘛，朋友嘛，亲戚嘛，要见面一下嘛，对不对？这是更好的理由去跟亲友见个面嘛，这样子，这个都是 excuse。今生的事啊，很多人都想什么啊？今生的事情最真实、最可靠，信仰的事啊，哎呀都好，教会朋友也很好，但是都是将来的事，有空才去理会。人都是这个心态。今天的推迟，我们今天很多人推迟，请的信耶稣，很普通的一个理由就是说，让我先明白多一点，我才相信。现在我还不够啊，我要理解，我要学习多一点，就好像学习什么课程一样的。当然，我不是说叫你盲这个下信，盲目的相信，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有时候会这个变成一个无穷无尽的借口。无穷无尽，你要了解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够真的说啊，我愿意去享受，我愿意去进入呢？我们都说嘛，你也不是飞机工程师，你也不会建造飞机 ，How do you build an airplane？ 你不知道啊。但是呢，你甚至也不认识那个飞机师，现在飞机师看不见了啊，躲在里面，对不对？你也不知道那个飞机师那个精神正常不正常，你还上飞机了？你也不懂这个飞机的什么飞机那个飞行的那个力学，你也不知道，但是你也上飞机了，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黑色的牛吃绿色的草会有白色的牛奶，你也不明白，但是你也喝了，是吗？我们都是这样子，你不会说为什么这样子，黑色的牛加绿色的草为什么有白色的牛奶呢？你想不通啊，但是你也喝了，喝得津津有味，每天都在吃，是吗？所以呢，我们了解最重要的就够了。你不能够完全明白，你牧师啊，请问你是不是你是读神学的哈？你是不是都完全从头到尾都了解？然后我不是从头，整本圣经有很多我都不明白，但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我明白了，并且我已经经历过了，靠着这个重要的重点所指示的，我经历我就知道是真实的，我知道。所以呢，这个是没办法做个借口。有时候我没有时间参加教会活动，他就以为是说参加教会活动就是信主，因为其实那个潜台词，你知道讲话有台词嘛？有另外一种台词叫潜台词，在下面那句话什么意思啊？根本我觉得参加聚会是个重担，你知道吗？但是我告诉各位，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你对聚会就不是个重担，不同的感受。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感谢神，我很年轻的有机会就听见福音了。后来十几岁的teenager 的时候呢，就开始成为主的门徒。我一个礼拜去四次教会，应该是四次，一个是礼拜二的这个祷告查经会，然后礼拜六的团契，然后礼拜天的主日学跟主日崇拜，还有礼拜五下午的我们的学校的学生团契，都很喜欢，那个胃口就不一样，不是重担。You like to do it, you like going there. 你喜欢去，你喜欢去学习神的话，你喜欢去祷告，所以不是重担。所以这个潜台词是说，其实不是没有时间，乃是说参加教会是个重担。其实不是，当你信了主之后，你的感觉、你的感受、你的嗜好、你的那个 hobby 都完全不一样。有些人说我没有什么危机，我不需要信教。有危机的人就求上帝吧，我现在还可以。我不要上帝来去打扰我，他们会这样子想，啊，有些人说我做人做事都不错，我不需要救赎，他需要救赎，我不需要。很多人在找这些的借口。今天的推迟，有些人推迟今天的亲近主，哎呀，你没有好好去亲近主读经啊，到目前为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从头到尾啊，把圣经好好读完一次。这个大概问大概问个问题啊，读圣经啊。看圣经读好好读，你知道从创世纪一章一节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大概需要多久多长时间？啊，我是你 Google 都知道的啦，这个是一个公开的秘密，70小时零40分钟 ，70 hours， 40分钟，请问啊，美国成年人每一天每一个人花在手机上面平均大概多久？你知道吗？平均多久？美国啊，3.5小时，啊，一个人每3.5小时，可能你不止是吧？每一天启动手机看看 message 的，平均每一个人58次，58次啊！看看有 message， 看看 message， 每天都要看58次，好像有人要还钱给你一样的那么高兴，整天都在看这样子，58次啊！可能有人送红包给你 ，WeChat 好像高兴啊，每天都在看，58次。所以呢，我那个朋友他告诉我，他们发这个刚才我说那个读圣经那个协会的那个人，他告诉我说，他们所制造出来的有这个话剧性的读出来的，刚才70小时是读啊。我是听的话，听包括那个戏剧性的很精彩的，比如说耶稣跟彼得的对话，耶稣跟他母亲的对话，耶稣跟比拉多的对话，门徒之间的对话都很精彩，都好像听以前我们没有电视的时代，岂不是都是听收音机吗？听得津津有味的，是不是啊？就是差不多这个。我说要听的话，整本圣经听完才100个小时。很多人以为是几千个小时，其实没有几千个小时，100个小时就把圣经完全听完，并且是听得津津有味。各位，你不可能是有什么借口，是吧？我们知道说，在座当中，在线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有弟兄姐妹暂时不能够回来实体敬拜，我们能够谅解，因为身体的缘故，健康的缘故，是吧？有些人因为身体缘故没办法打针啊。那有一些人呢，就年纪大了，容易受感染。我们非常的明白，你们就安心，我们同心来敬拜。我不是责备各位，我是说这个是能够谅解的。感谢神，总好过不来，是吗？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应该要来的，因为在神的家里面，当我们同心敬拜的时候，我们回家敬拜，我们回家去相交的时候，就情况不一样的，有神特别的恩膏与我们同在，啊，所以呢，你怕来实体聚会，我请问。为什么你不怕坐飞机去玩呢？为什么你不怕去餐馆呢？为什么你不怕去超市呢？你想想看，对不对？这个不是啊，是不是？我都敢去这3个地方，为什么我只是怕来教会？我都敢去这3个地方，为什么我只怕来教会？这个念头啊，可能不是来自上帝的咯，可能不是来自这个健康卫生的关注的呢，可能是别的声音啊，说不定。你要小心，对不对？既然我都敢去这3个地方，餐馆、超市、飞机，我都敢去，飞机。坐的位置比你现在坐的更挤，是吗？你都敢了，还有前面后后的抱住你，对不对？还有3-4个小时，有时候去东岸，对吗？你都不怕，对不对？所以呢，你说，哎呀，我怕去教会，可能这个声音不是来自上帝。推迟侍奉，推迟救恩，对吧？推迟聚会，也是推迟这个亲近主，推迟侍奉。有些人说，当我工作读书没有那么忙的时候，我一定会参加侍奉。那个时候你想侍奉，你可能精神精力都没有了。有些人说，等我全退休之后，我要到教会做义务传道，我要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到时候你的心都已经变了啊！等我发达之后，我会捐献更多。现在我们捐一点点，我都不愿意，何况到那个时候你钱更多，那个比例更大的时候，我们还愿意吗？这些都是用借口。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给这些的谎言来去捆绑，做应该做的事情，要现在就立定心志，我要做，不要给借口来去绑住，免得我们失去更大的祝福。我们再最后一看看那个忠心的那个仆人，那个忠心的仆人啊，要认清楚自己的身份。虽然这个仆人这个角色在这段圣经里面不是主角，不是主角，不是，但是我们从旁边来看看，他们怎么去遵循主人的那个使命。我是仆人，不是主人。我是被差遣代表主人去邀请的，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也是邀请人去参加。你不要说，哎呀，不好意思，那是他拒绝我怎么办？他不是不给你面子，他是不给上帝面子而已，你知道吗？他不是不给你面子，他是不给上帝面子，因为你是上帝的仆人而已，你是上帝的使者而已，对不对？他不是不给你面子，他不是要冲着你来，他是不给上帝面子，上帝会自己，对不起，搞定他了啊。我没有权柄决定谁应该被邀请，谁不应被邀请，谁应该要邀请。 他来不来你都要去。 我特别用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六节到八第十节说，你们说你为什么 扯到那边去呢？这个旧约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旧约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六节第八节到第十节，其实是以赛亚看见异象之后，他就神都有一句话嘛，谁可以为我去呢？去什么？去什么地方？去告诉那些的百姓立刻悔改。所以上帝就发出一个呼召，谁愿意为我去呢？谁肯为我去呢？啊，谁愿意为我去？谁肯为我去呢？然后呢，这个的以赛亚就回应一句话：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有没有？大家很熟吗？这段圣经啊，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要去到那些叛逆的百姓，来告诉他神的一个的吩咐。那么后来呢？你知道下文是什么？下文是说你去吧，但是他们不听的。他们耳朵发沉，心蒙了油，这是百姓啊，刚硬啊，他们不听，但是你还要去。各位，罗森，你是牧师啊，你收到个电话，哎，林牧师，我们是什么三藩市什么教会，明年要请你讲夏令会，譬如说了，请你来，我们有两百个弟兄姐妹，讲的主题呢，就是说爱主更深啊，这样子啊，爱主更深的题目，然后请我那个牧师对我说，牧师，我先告诉你哦。他们都不听你讲的，但是请你来，他们一定不听的。我们因为这些百姓已经是心蒙了油，耳朵发沉，他绝对不听你讲的。但是今年就预约你了哈，明年的四月五号啊，这样子。我告诉你，谢谢啊，我不去，我怎么会去？我怎么会去？你都老早告诉我说，他们不听我讲的，我为什么要去浪费我的精神精力，对不对？但是以赛亚不是，你要去。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请人去参加幸福小组啊，什么布道会，你也看这个人还不要紧，我相信上帝没有拣选他，你看他的样子啊，这个人的面貌怎么像一个基督徒呢？啊，各位，就是因为他不像基督徒才要去啊，是不是啊？你不要替上帝主张，你不要替上帝来去决定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这是错误的态度。神要去，神要你去，他说不来岂不是浪费？你没有浪费，你还得到赏赐，因为你忠心，你顺服，你忠心，你顺服，你乖乖。他不去是他要跟我的一个的 deal， 但是没关系，你要去，你要去，这是一个仆人的态度。那仆人回来说，把这些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这个朋友说，哎呀，主人啊，这些人都不是跟你同样阶层的人啊，你把这些人叫来，就好像什么一个这个对不起，好像是在街上一个大刺猬一样的，这些人会影响你的这个家那个家的那个高贵的那个氛围啊，这样子。你不要替主人做，你不要替主来做主人，你去，瞎眼的要去，瘸腿的也要去，啊，这个上次我们岂不是说过我们去当汤，去派饭吗？那些的，我们这差不多现在固定去了，我们也会邀请啊，这个其他堂会，现在粤语堂打先锋啊，他们去了两次了，以后会把其他堂会召聚一起去，那么我也去。有些人是对你很有礼貌，有些人就是好像是精神有问题的，你知道吗？身体有毛病的嘛，有些是直接向你的咳嗽喷，向着你喷的也有啊，你知道吗？虽然我已经戴了口罩啊，但是灶头喷过来也有啊，这样子啊。但是呢，圣经说瘸腿的、瞎眼的、残废的、贫穷的都要去。我要认清楚，我明白言言的内容与内容，我要表达，我要让他们明白言言的目的与内容，这是传福音的内容嘛？我要表达主人的心愿与态度。圣经说什么呢？到最后的时候，主人对那些的仆人说，因为第一批不去嘛，请第二批也来了，然后还有未剩下来，有第三批耶。第三批什么？勉强的叫他们来，勉强。当然我们不要强人所难，但是这个勉强的意思什么？热情，热情到好像勉强一样。热情到好像勉强一样。我有几位的牧师朋友现在都给神重用了，他们信主， 都是因为一个老的师母，上海一位老师母。这个老师母在香港住了几十年，都不会讲广东话，都不会讲广东话，穿长这个旗袍，你知道以前呢、啊，那是女师母啊，都穿旗袍的，在香港几十年前，非常的那个说一个梳一个头，那个头放在后面，就是很典型的上海人这样子，也不会讲这个广东话，就在香港一个的我们。香港叫 City Hall 大会堂，有个教会住的地方，来每个礼拜天早上去布道会，他就那边呢就派传单，就邀请那些的大学生啊进去听到，因为那个地方很多很多的大学生那边去图书馆啊，这样子就勉强就拉了一批人进去，当然不是一次，总是有人进去，有好几个被拉进去了，现在成为大牧师，就是这样的勉强的。不讲广东话，那些人奇怪，这个老太太也不讲广东话，把我拉进去，这样子都信了主，热情到一个地步，好像勉强一样。各位，传福音有两个态度，一个态度就是 contract， 一个态度是合约态度。我讲了，福音上有神，有病，有救，要不要？不要，拜拜，这样走啊，这个叫 contract， 我讲过了，你不要而已。什么叫做 commitment？ 这个叫做委身，不是单单说做完我本分做的事情，我的目的不是把我要讲的讲完我就走了，这个叫做合约合同，你知道吗？基督徒传福音不是合约，林牧师叫我们要传什么福音善友，我讲过一次呢都够了，他不听是他的事情，这是合约，这个不是侍奉的态度。侍奉的态度是什么？我希望他能够进到救恩的筵席，我加上我的热情，这种 commitment 进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若服了这么大的救恩，推迟这么大的救恩，怎能够陶醉呢？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若是我们服了这么大的职事，怎能够陶醉呢？当然我们不会下地狱，但是怎能够逃避了神对我们的要求呢？我们不要做一个羞愧的仆人，我们就要做一个能够挺胸昂首，好像那些仆人说，主人，你教我做的我都已经做完了，这种的态度来去交账。愿主赐福各位。天父，我就感谢你，主啊，求你把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走在主的义路的上面，有主一生一世相伴。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主啊，今天可能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已经听见你的呼召，但是我们找出很多的借口，以致我们一直拖延 procrastination 拖延到现在。主啊，我们的生命就停留在这个地方，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件喜行。主啊，今天在你面前受圣灵的感动，不但只有感动，也能够产生立刻的行动，不再拖延，不再推迟。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